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面前来聚集啊，看这本书的第三章，论到正点的问题。主啊，我们也在这边特别纪念到若琳教会的陈黄辉传道，他在做这个眼部的一些手术，在恢复中，我们求你与他同在，让他能够恢复的完完全全的好，使他日后能够继续的为主这个传讲信息讲道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这个好，谢谢诸位啊。那么我们今天我把那个档案先给叫上来啊。其实今天的档案跟上礼拜的差不多，但我反正看了以后啊，总是会去加一些东西就对了啊。好，那么我们这一群讲的是 canonicity 啊，就说正典，正典当然是旧约的正典跟新约的正典啊，都有涵盖到。那么特别是因为旧约的正典呢，在大概主前400多年以前呢，就已经完毕了，都已经工作都已经做到一个段落了。那剩下的就是传怎么样把这些的经卷，我想旧约时代主要是靠阿拉比啊，他们能够验证哪一些是神要给他们讲的话，他们把它收集成为正典。那么新约时代呢，我想真正的众教会开会啊，东方教会是367年，西方教会就是拉丁语教会呢，30年之后397年。换句话说，到了四世纪为止呢，当时的教会 ecumenical 就是说众教会啊，就是众教会一致的认可，特别是教父一致的认可，就是27卷啊。那么27卷加上，因为新约教会是从74亿本接纳下来的，所以74亿本的排列还有区分呢，它是有39卷啊，就是就加起来一共是加上这个我们新约的27卷，一共是66卷啊。那 OK 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圣经的正典呢的工作带到了四世纪结束的时候，古代的教会呢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啊。如果将来大家有兴趣，我可以给大家上那个古代基督教教义史啊，这很有意思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日所明白的所知道的教义啊，大概是在主后591年之前，其实嘛，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差不多都已经搞定了啊，已经敲定了。那些教义怎么样形成的？那第一个呢，其实是跟新约的正典很有关系的。好，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上回啊，上回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讲神的道的时候，什么是神的道呢？第一个说是 decrees 啊，就是神定规的一些事情。神说，像神创造天地，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啊，这是他一些命令，他不一定对人命令，他会对天使、对天地啊。第二呢，神对人所说的话，在我们读旧约，很多很多人神都对他们说话。新约也有，就神对我们说话。那第三个呢，还有神透过人，一般来说可以说就是先知了啊，对神的百姓说话，就兴起了先知说话。那第四个呢，就这些说的话呢是写下来的，那写下来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不过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到的正点啊，还要正往更向前走一步啊。它不只是神的话，不只是神界的先知对他百姓讲的话，而且不只是写下来的话，而且这话呢，神是把它列为正典，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要传承下来，就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 圣经了。那么古德恩教授呢，他做了一个定义啊，他说圣经的正典乃是指的列在传属乎圣经内所有的书卷，就是我们今天来说就是那66卷才算数，不少也没有多，就正好就是这66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旧约的正典。我们刚才讲过说旧约这些书卷的形成呢是在主前435年。这大概就是马拉基书了。马拉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的 my messenger， 我的信使，就是传扬我信息的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这样。有的人说这个是可能就是指的尼西米，因为尼西米活动的岁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岁月，因为尼西米曾经回过苏三城，后来再回来，最后做的事就是尼西米记呢，那么12章末了到13章啊这些事情。所以而且尼西米记的一些主要信息内容呢跟马拉基书有很多地方是平行的啊，这样。有人说尼西米就是那一个马拉基啊 ,my messenger。但是这个只能说这样说说而已了。我们还是把它看成有一位先知叫马拉基。尼西米呢他是省长啊，他奉差来办一些皇帝叫他到犹太地区做的一些事情。好，大约是435年 BC 啊。不过这些书卷要在犹太民族中间有一个共识说啊，这些因为他们叫22卷啊，这22卷是神赐给我们的经典啊，这样就比较晚了。我们在那个马可比一书第四章那边有讲到啊，讲了什么呢？于是他们就把祭坛呢拆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现在他们处在一个跟罗马人征战的一个关键啊，假如说圣殿被外邦人占领的话呢，反而会玷污他们的所在。于是他们祭坛拆了以后，把那些石头呢安置在圣殿上的一个适当的场所，那么干嘛呢？一直等到一位先知的到来再另行安排。等着先知来了以后，就代表说我们可以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换句话说在马可比一书写作的建约时代啊，他们已经没有先知了，他们在等候神再差派人来跟他们传讲信息。那么Josephus 拉比啊，昆仑文学都有类似的话。在主后135年呢犹太人的拉比，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是圣殿已经被摧毁了，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Titus 摧毁掉。这个提多后来他也做了罗马帝国的凯撒啊，那是后来的。所以135年这些犹太人的 rabbis 他们在这个开会啊，认定这22卷就是他们旧约的正典。所以犹太人对他们来说没有这个赤经的问题，他们那时候很清楚的就是这22卷。虽然在建约时代，就是在450年这个主前的五世纪啊，到主耶稣降生的这个400多年，我们一般的时候叫建约时代。而且这段时间因为神不再差遣先知了，也被称为静默的时代啊。在这静默时代呢出现了很多的所谓的赤经 Apocrypha 啊，那但是犹太的拉比呢很清楚的认为说到马拉基书为止啊，虽然马拉基书 在他们旧约的排列不是排到最后一卷，因为在他们的partition 呢是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是 Torah 摩西五经，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先知书，先知书他们先知就有点类似我们所说的历史书了，前先知后先知包括那些大先知通通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还有这些，然后还有这个诗篇呢，或者说The Writings 啊，有点类似我们的诗歌书，但是呢包括路德记啊、以斯帖记啦、啊、很奇怪哈，那这个 Chronicles 就是历代志上下呢不在历史书里不在历史书和先知书里面，它放在 The Writings 里面，而且历代志是最后一卷摆在最后，所以这历代是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最后一卷，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历代之下、啊 okay、好，那么当然是因为历代是传说是这个以斯拉写的，如果是他的话，因为以斯拉回来的很晚了，以斯拉回来不久之后呢，尼希米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贝鲁归回，最新若利教会在开这个课。贝鲁归回其实一个很关键的思想就是，所罗巴伯回来呢是恢复圣殿，以斯拉回来呢是恢复圣经，把等于是把那个他们带在手上的那些旧约的经典呢带回来，加上他不但整理了他自己在可能他所写的以斯拉记啦，还有这个。可能一些诗篇他不见得写，但他去编串、啊、因为诗篇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贝鲁归回的作品，如果你去读诗歌书的话，还有就是 Chronicles 如果是他作品 那他写的，不是他作品可能吧，也是他算是一个 compiler 编串者，所以在他手上的时候大约吧，我们可以想象整个旧约大概在这个主前435年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算是成型了，对呀、啊。那当然，那这个但是被rabbis 他们正式的认可呢，是主后130年。其实，在主耶稣时代，还有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对这个旧约的圣典的那个认可呢，那已经是很清楚了。他不需要等到135年这些。拉比开会啊，奠定以后我们才来奠定。然而在基督教的教会呢，正是有一个主教出来啊，萨迪的主教啊，在小亚细亚萨迪主教，那么 Little 他认定旧约书卷除了以斯帖记之外为正典，那么教会是从可以算是从犹太人手中接受旧约正典。其实旧约的经文学啊，就是 textual criticism， 那比新约容易多了，因为它没有很多的像经卷，像新约的话 manuscript 最主要是一些 uncials， 一些用正抄本写在羊皮卷上，这个叫正，就是希腊文的正体字抄写的 uncials 也不少。然后还有很多的 manuscript 啊，就是一些用 minuscule 用这个希腊文的小写所写的，通常是 papyri， 也是那个纸草啊或者是一些贝壳啊，或者一些这个之类的啊刻上去的，零零总总，这个所以这个 manuscript 在我们新约时代的这27卷哈。当然很多的 manuscript 只是一部分，只有一部分的，譬如说最早的 papyri， 我记得是 P120 吧，这个经卷在大英百科全书不是 大英博物馆里面，大英博物馆里面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部分，而且它的 dating 呢差不多很早，大约是 dating 是在主后 around 主后90年左右，约翰福音差不多主后60年写的，从写成到这个 papyri 就是那种芦苇草做的纸啊，做的纸抄到上面，你看中间只隔30年，而且这个P120 发现的地点呢是在北非耶，在埃及。你想，老约翰是在以弗所写约翰福音话，还要经过地中海的传承到海的另外一边啊。那这个是最早最早的 ，OK。所以它只是一部分了 ，OK。那不管零零总总，整个的那个手稿有5000份呢。你要从5000份，然后经过这个17世纪。德国人最早开始所谓的教刊学啊，textual criticism， 我们叫做批判了，其实有点像类似中国古代的文献的这个叫做教刊学呢，把它最后像现代森林工会呢，现代森林工会应该是到了第4版吧。那但他第四版不是他们做的，他们去认可德国的 Stuttgart， 他们有一个做圣经的团体哈，那旧约在哪里？新约在哪里啊？我想旧约应该是犹太人做的，都在那个城市，德国的 Stuttgart。那 Stuttgart 那个代已经到28版，他们这个群体是一代接着一代做哈，这样。那么他们也是根据这么多的经卷把它变成了，把它。认为说这个版本应该是最好版本，所以你去看现代圣灵公会印行的圣经呢，新约圣经呢，希腊文圣经，它有很多的数码，它下面有很多的我们那我觉得这个技术的话叫做 apparatus， 叫很多的工具啊。那一句经文呢，它下面有很多的译文 variants 啊。那译文它有排列 A B C， 就说最可能的登到本文，然后次可能的再次可能的他就放到下面。那因此呢，讲道的人或者是翻译的人呢，他就要认为他要判别。有的人认为说，你圣经公会认为说次可能的我认为是最好的，于是他就把它拿到上面了。讲道也可以，我讲道有时候我是把它不是 priority， 我把是第二个 priority 的我认为是更好。好，那么就你会发觉这个新约啊，就比较不像旧约。旧约是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拉比啊，他们是对这个圣经是很看重的，所以呢，他有传抄的。那今天假如说若立教会我们的这个圣经啊，已经用了30年了，太破旧了啊，翻来覆去的。所以呢，我们就跟那个抄圣经的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说，我们要买一本新圣经，下订单。然后他说，你个要2年以后再来拿，因为他传抄的，对不对？而最重要的是，2年以后你去拿这本圣经的时候呢，你要把你原来圣经给他，因为原来这圣经呢用的都些破损，可能说不定这个传道人有的时候啊，他还在上面加了几笔。啊，说不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所以这个传抄圣经的人呢，他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忌讳的啊。那么好，我们买了本新的来以后，旧的教会，旧的干嘛呢？他就把你销毁了。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几乎没有像新约有5000本，旧约很少非常非常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旧约的教刊学就简单多了。旧约，那么在西方来说，最早的手上最早的最早的旧约抄本啊，在死海古卷出来之前，是在梵蒂冈有一个抄本。这个抄本呢，大概是差不多主后1000年。所以死海古卷出现的时候是不得了，那是出现在主前150到主后100，就是在是 AD 啊，这个时候都突然之间把旧约的经卷向前推了一个 millennium， 1000年。那死海古卷出现以后呢，74亿本的身价，哇，突然之间呢， 就像那股票涨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七十四亿本出现没有在辛亥国决没出现之前，我们总是认为那个七十四亿本翻译啊，都是那些翻译者啊，他们在翻的时候，他们这个，他们认为应该这样翻译，就这样翻译了，又认为说他们的翻译跟马索勒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认为说他们的翻译是无所本 ，just like paraphrase 啊，可是并不是这样啊。等到辛亥古选出现以后，有一些地方，那么，对，真是有那种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啊，希伯来文的经文啊，支持了七十四亿本的翻译，是这样。所以呢，第一次最早反映七十四亿本的英文翻译是 NIV， 但 NIV 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开头的时候也是被很多基督教的卫道之士这个斥责，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更改这个马索勒啊？马索勒拜托，马索勒就是一些犹太人，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嘛？所以说马索勒代表巴比伦那个经卷的那个正传统，他们认为我们是正统。可是呢，不要忘掉在这个当地就是在巴勒斯坦当地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经卷。此外呢，有些犹太人他们是逃到埃及，埃及有他们的经卷。一共其实有三个源流，就是不是像我们讲的这么简单。所以旧约的批判学的那教刊学呢，有趣的是在这里，它就三个，一个是那么然后呢，辛亥古卷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等于是把，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跟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个版本马索勒版本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不一致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七十四亿本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你们看 NIV 圣经的时候，就要注意 text notes。他的经文经文的 notes， 不过后来呢，像 ESV 啊，乃至于现在最新的 NLT New Trans， 好像 New Translation， New Life Translation NLT， NASB 呢，它到了1995年，它有第二个版本，它即便是它没有把辛亥古卷的意思摆到本文。但它 footnote 它一定是会摆的啊，所以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所以这些让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讲正点啊，我们说真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点。你看，这几个英文翻译的时候就开始有它不一样的地方。那NIV 在翻译的时候，它是不是 beta 版啊？它后来这个版本的1982年这个版本，我记得1978年好像是 beta 版，后面这个版本呢，就是比较，就很大胆把那个辛亥古卷的东西拿出来。我告诉你，有很多地方很有趣啊，非常有趣，特别是诗篇呐、以赛亚书、撒母耳记上也有啊。撒母耳记上第几章啊？第二章，哈拿在他的儿子撒母耳断奶以后，不是带到圣殿吗？他爸爸到圣殿的时候就牵了三只公牛。我跟你讲啊，旧约圣经很少看到一个人一个以色列平民啊去献祭带了三只公牛，没有的。就是大祭司为全部老百姓献祭的时候，就是顶多两只山羊啊，一只是杀了献祭，另外一个归于阿撒谢勒，而且是羊不是牛。如果是献赎罪祭也不过一只公牛。那怎么这个撒母耳的爸爸是不是太爱儿子，拿着牵了三只公牛呢？所以七十四亿本啊，他是说一只三岁的公牛 ，OK， 一只三岁的公牛。所以你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哪一个比较对呢？那当然是一只三岁的公牛比较是有意思啊。当然这还有包括辛亥古卷的这背后的替他撑腰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 说 King James 圣经呢，实在是太古老啊，这个到2011年吧，是400年啊。那么，我不说不好哈，还有很多好地方。那么像那个台湾跟香港的圣经公会，大概在是差不多2015年吧，那出版呢叫做和合本修订版，我觉得这都可以参考。香港的环球圣经公会，我不知道出版了没有哈。我去年回去的时候跟赖建国博士吃饭，他跟我说他最近在忙的做环球圣经公会的圣经全整个重新翻译啊，他是负责旧约，应该是他是告诉我说12月要出版，但我不知道，因为出版他一定有动作了，我们教会信箱都没收到 promotion 哈，那这些都是值得，应该非常值得参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中国的学者尽力哈参考很多的版本啊。我整个来说呢，旧约的那个教刊学没有像旧约教刊学，其实最精彩的地方呢，在死海古卷的发现。死海古卷大概在19以色列成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4748年发现，因为第一个洞发现以后呢，然后他一共在整个地区开发了50个洞，50洞里面大概只有1号洞、4号洞、10号洞有东西，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啊，很奇怪，1号洞出现东西最多，关以赛亚书就有2卷啊。OK， 好，因为这个故事不要讲太多了，那。所以旧约见证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旧约，它圣经本身的发展了，最早收集的是十诫，对不对？我们知道神用他的手指啊，刻了2块法板，一模一样的，交给摩西。一个要是准备摆到法柜的里面，就是约柜的里面，这是神这边一个 copy， 另外 copy 呢是交给这个大祭司。代表神的百姓，就是跟神立约嘛，这些都是跟神立约的话啊。那这是神的工作，是神写的啊。这个石板呢，存在约柜那里啊，构成了这个叫做立约的条文 ，covenant 立约的条文。摩西呢，所以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哈，这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宗教给我们说1517年开始，大概在1536年的时候，第二波来了。第二波就是加尔文，应该这样的。1519年是慈运里在那个 Zurich 开始了所谓的瑞士改革中啊。不过慈运里跟加尔文两个没有直接的关联啊，就是说，但我们今天讲到改革中，就把Zwingli 跟 Calvin 摆在一起啊。不过他们很多地方的确是蛮相似的，但是我不觉得加尔文有这么样与慈运里相似，因为加尔文是非常非常丰富的。1536年呢，加尔文来到了他就来到了吉尼法啊，开始改革，中间有一个断了1年半，到1541年的时候第二次开始，一直到他过世1564年。那么这个中间在改革过，在这个这个叫 reform， 我们一般来说有的时候他们称这个称加尔文叫做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surge 啊，就是第三波第二波。那中间呢被改革中影响到的就是海德堡。海德堡有一个年轻人呐、他那时候写了有点类似讲义了。他在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今天你到海德堡去玩，那个当堂的那栋楼就是当时的那栋大楼，那个楼都还在哈。OK， Ursinus 啊，这个人很年轻啊。那当时呢，海德堡的诸侯呢，他变为改革宗以后，他从 Lutheran 变成改革宗以后，他就这个教授呢就开始教这个教授。那个时候最惊人一件事情就是他等于是在圣经里面看到了神不只是跟我们立恩约 不只立恩约，而且跟我们立了一个叫做Covenant of Life， Covenant of Works， 他这两个词都用。不过今天我们传承用的多叫做行，叫做行为之约，或者叫做工作之约，对不对啊？那这个约啊，有这个约最厉害一点在哪里呢？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约的那个内容呢，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十诫。哇，这不得了啊！这变成说十诫不只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十诫我们知道，那罗马书二章怎么说？这个十诫是神刻画在我们良心里面的律法。我们的良心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道德律嘛啊，因此呢，十诫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那么根据 Ursinus 所看到的 Covenant of Works， 他认为说在伊甸园啊，神创造人的那个时代，神刻在人心板上的就是同样的道德律。换句话说，十诫它不仅是约束神的百姓，而神所拣选的人，其实他约束所有有神形象的人。我不知道你们领悟到没有，这个一突破以后，这个对政治神学有非凡的意义。因此今天教会啊，面对世俗的世界太软弱了，太撤退了。所以你看哈，海德堡把这样的一个，这叫做双约哈 ，Covenant of Grace， Covenant of Words， 这个叫做双约。双约顺着莱茵河，很快的就到了荷兰。荷兰1570年代，荷兰就革命了。说荷兰这个国家是荷兰改革中的信徒跟菲利普二世打出来的一个江山，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跟天主教就不容。OK， 好，我想这个，然后到了英国，到英国后来就产生了清教徒革命啊。OK， 所以这个神学不可以小觑，我们要非常很严肃的面对圣经的见证。那么这个石板摆在约柜里面呢，构成了神和他这个百姓，掉了一个字啊，百姓之间。百姓之间的立约的条文，OK。后来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同样的话，撒母耳，大卫、耶户、以赛亚、耶利米，我们在旧约都有神跟他们讲话，而且说这些话呢，你要把它保留下来。特别是在《生命记》4:22还说呢，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你知道这句话出现在《启示录》最后面 ，OK。好，那么旧约正典内容在435年以后不再有加添了。建约非希伯来文的作品，诸如马克比一书等等不可以跟早先所收集到的所谓 canons 等量齐观啊。二，我们看到经外怎么见证旧约啊？神的话子息的概念呢，在马克比我们刚刚看已经看过了啊，马克比一书。而且马克比书9:27怎么说呢？大难是自他们没有先知那天起从未遭遇过的。没有，他们知道没有，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一个时间之后呢，先知不再有。约瑟法是赤经呢，这是一本约瑟法古史，就是写犹太人的这个古代的历史。他认为赤经 Apocrypha 跟正典的圣经啊是不能够等量齐观的啊。换句话说，好像435正为一个里程碑啊。这是约西法的一个作品，他说从亚达薛西王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以斯拉记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一个完整的历史写好了，可是呢不配与先前记载等量齐观。因为不再有先知妥善接续了。其实约西法真的是蛮谦卑，他讲他自己的作品，我给你写的这么好的事，就好像我好像是那个司马迁，我写了史记了，但是我的史记前面 前面以斯拉写的不能够摆在一块儿啊，拉比文学也啊再一次的叫塔尔穆啊，这个塔尔穆，他说在幕后的先知啊过世了以后，虽然圣灵离开了以色列，但是他们仍旧趁着从天上来的声音之变啊，这个我想这个句子只 cue 到这里，应该该再看上下文啊，就是说圣灵离开以色列。但他们仍旧趁着从天上来声音之变，换句话说圣经是神留在圣经里面的声音，我们根据圣经还能够听到神给我们的话啊。新约呢，那昆染啊这个作品里面，四爱孤卷里面也有先知讲到类似的话。耶稣跟犹太人之间从来为着正典有过争执，没有的啊。新约的作者们引用不同旧约的经文，当引用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权威，一共有295次之多，而且没有引用过此经。虽然在犹大书有引用过以诺书一小段，或他们认为是以诺书并不是此经啊。事实上我们下面会提到啊，所以新约的作者们也赞同旧约正典呢已经呢 close 了，不多也不少，是真的神话语。我们来看一下赐经的问题啊。那赐经犹太人没有把它接纳成为圣经啊，反而是基督教啊凑热闹。基督教我们知道在那个多少年，1546年 Trent 大会啊 ，Trent 大会 Counter Reformation， 这个会其实是反宗教改革的会哈。那么做什么呢？天主教把赐经纳到正典的里面，它有它的目的哈。我们待会也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伊杰亚啊，这是 Westminster 第一任的旧约教授，他研究赐经，他说这个赐经里面呢，赐经本身从来没有说我们这个经典是从神来的，没有，他蛮谦卑的啊。那里面的有地德传呢，跟多比亚传有一些 chronological， 还有 geographical 的一些错误，明显的错误。那么这些书有时候用错谬、用欺骗，就把它当作正确的，错就错，不该骗就不该骗，你把那个不该骗的东西想当作一个正确的。那么而且还讲到功德，用功德可以 merit， 用你功德可以 merit 神给你的救恩啊，依靠功德的说法。德训篇所罗门的智慧书呢，还教诲一种道德是 situational ethics。 那你说我们的旧约也有啊，对不对？像拉合骗那个迦南人说这个以色列的探子已经走了，已经出城了，他不是欺骗吗？不错，拉合是他的确是欺骗，可是圣经没有说他这样欺骗是对啊。OK， 他保护那两位探子的作为是对的，没有说他用这个方法是对的啊。OK， 那么所以这个 situational ethics 啊。在这个旧约的伦理学里面是不被接纳。智慧书还说到这世界呢是从先存的物质创造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神从无造出万有，这个是重要的教义。还讲到我们的施舍可以赎人的罪啊，这个就是，所以天主教你就明白为什么天主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正典。他们才可以卖赎罪券嘛，那你不要断了教会的财路嘛，对不对？马丁路德就断了教会财路，你断了别人财路，别人活不下去，就或者别人你断了别人财路，这种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你做了以后，别人就是会反抗非常激烈，是不是？那这就为什么你就明白为什么天主教他要去接纳这些东西。还有呢，神会垂听死人祷告，这不就炼狱的思想吗？啊？事实上炼狱的这个正规化呢，在中世纪就有，但丁的神曲里面都有讲到炼狱，但真是把它变成教义化呢， 意思是晚到天特大会。好，等等，我想这个 Trent 把它纳为正典，他是为了打击宗教改革，因为赤经支持他们一些我们认为错误的教义跟错误的做法。好，我们来看新约正典啊，新约正典我刚其实讲的很多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历史啊，最早发生教义的部分其实是跟 Doctrine of the Word 有关联，然后呢 Doctrine for God Doctrine of Man Doctrine for Man 看奥古斯丁时代最主要的是讲到关于人 原罪的问题，以及马上就牵涉到那么人需要神的恩典，于是圣灵的教义就跟得出来。所以差不多是 Word God Man Christ Christ 之后也出来了 Holy Spirit The Church 以及末世论，一直向下走。好，那么旧约期盼弥赛亚的降临为终极，那么新约下个期盼就是弥赛亚的再临。在主再来之前呢，新约教会就认为不再会有进一步的经文要书写下来。到了 Canon is closed 的大概是在启示录写出来的时候，大约是在主后96年一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几个概念，第一个是使徒授权。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正典的？一般来说跟那个使徒很有关系的。那主耶稣说宝惠师来要指教你们，要想起我跟你们讲的话。那谁来书写呢？乃是使徒先知啊，使徒先知。他把主给我们的命令，主留给我们的话，把它书写下来。OK。所以使徒他们是有主给他们的授权。啊，他们的权威呢，他们所选的写的话跟旧约的权威是相等的，于是他们把这个整个旧约史的大事件，基督的降生，基督的死亡，基督复活，这个伟大的真理把它书写下来。这个使徒在主面前授权来。第二呢，他们写出来的是跟旧约并列的，事实上新约旧约它是一体的，新约是旧约的完成的，等于应验啊。那旧约是新约的预告。所以保罗彼得后书上单是把保罗的作品都认为正典，说你们不可以随便解释啊，他传扬主的信息你们不可以随便解释。提摩太前书啊五章十七十八节那边引用了牛在山上打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然后第二呢这个做工的理当先得粮食，这些都是新约旧约提出来的话。那么使徒保罗在诉诸权威的时候，一个旧约一个新约，换句话说旧约新约在主面前在旧圣经里面他都是有权威的，都是好像都成为正典啊。接纳的过程呢，那么使徒有权柄来书写圣经，所以呢使徒信成为一本书信是否成为正典的主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差不多新约二十七卷呢比较会出问题的就是希伯来书、犹大书，大概就是犹大书这两卷。那么雅各书呢，雅各其实雅各书呢，雅各他其实在使徒时代他的权威跟使徒是等量齐观的。那么圣经上没有用一个字眼说使徒雅各。我们可以到了教会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雅各许多时候当新约讲到使徒们的时候，他是把雅各概括在那个复述的里面。OK。所以雅各他是有使徒的权柄。OK， 那这样的话看了马可、路加、使徒行传这几卷我们很快可以解决。那希伯来书呢还有这犹大书呢，他是耶稣弟弟，还有像雅各书也是耶稣弟弟，好像解决了。那犹大是耶路撒冷这个 Mother Church 的长老，他很有权威的。希伯来书的被接纳呢，Oregon 时代，这是三世纪哈，他就认为说他的作者不是保罗，他就说了，真作者只有神知道。然而为什么教父们把他接纳成为正典呢？他们认为说这本书本身的品质，希伯来书的品质，那真是比新约任何一卷书都要更为这个优厚啊，更为优厚。所以呢，假如其他26卷能接纳，这卷凭什么不让他接纳？而且他道理跟保罗的很多的教义是同声气球的啊。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去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有非常强烈的 inspirational 的那种激发啊。好，意思这个其实在古教会在200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像Irenaeus 艾瑞纽在这个就是二三世纪交界的时候都已经清楚知道了这27卷啊。只是问题在哪里？还有一些不是圣经的参合在里面啊。那么是圣经的该拿进来还没拿进来，不该进来的让他进来。所以在这进进出出这段时间他有一些的清理啊。不过到了367年呢，亚塔拉修他在Paschal Letters, 其实受难节啊，受难节写的一封教会公函啊，里面有一个清单，说就是这27卷呢是神给他教会话语的清单。30年之后在切泰基会议，这在北非了。那这会议上呢一个重要的教父就是奥古斯丁啊，他们说就是这27卷啊，换句话说到397年这件事情就整个过去了。我想第四个最重要的是那个 canonicity 啊，大家的问题都会在这里。就是说正典封闭了嘛。那么新约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教义呢？我想最主要的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啊，神记在启示古时候借的众先知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所谓借着他儿子在这末世对我们说话，就是末世就开始从耶稣降临以后的这个时代。这个末世是最后的时代，第二个时代，也是新的时代，也是永远的时代啊。所以不要被末这个字眼以为是 the very end,就主耶稣再来，不是那个意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这个新时代里面呢，神的儿子他自己说话，他也透过他的圣使徒先知对我们说话，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圣经的 canonized, 就这些经典留给教会，历世历代对我们说话，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那不再增添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启示录22章末了的这句话，那么上礼拜已经有弟兄们在问这个问题了。那么这句话其实是生命记四章二节的新约版。那当神在西乃山给了十诫的法版的时候，他就说了不可增添，不可减少。那到了新约末了的时候，这句话又再次出现。说这句话出现的时候，应该它不只是涵盖启示录，应该包括涵盖在启示录之前的经卷。那我们的问题只是说哪一些经卷是经卷，那当我们一旦确定哪一些经卷是canon 以后， canon 到了启示录就到一个段落了，一个里程碑之后不再有啊。好，我想这个对这个正典的信念呢，它主要的教义是来自于 providence。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到主耶稣的再来，主的教会该拥有神的话语，主会告诉教会，让教会知道什么是神要给我们的话语 The providence。 那神会借着天命的运作，他的保守，他的带领，还有他的 coincidence,然后让这27卷不多不少的显现出来。当然在拉比们也是不多不少的，就是 犹太人手中的22卷，七十四译本中的39卷。对，新约教会主要是根据 Septuagint 是它是用希腊文写的，都是用74译本。那么有一些经卷曾经被考虑过，有差不多四五卷，什么黑马牧人书啊，这个使徒，有一些我都叫你要去看那个一些那个参考书，像我们下面应该会提到，有一些曾经多次的进进出出的，不过到了最后我们就是还是回到这二十七卷。好，我们要问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二十七卷啊？我想第一个是真道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滤啊，真道本身是个过滤。不信你去看黑马牧人书，黑马牧人书曾经呼声很高的，不过后来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的问题，于是教父们就没有把它纳进来，把它排除出去。还有呢？会不会有一卷使徒的书信2023年4月份出现，而且我们验证的确是使徒的。我们圣经上我们就知道保罗写给哥林多应该一共写了四封书信。我们今天有前书啊，后书很可能就是血泪书吧，那么或许不是血泪书 anyway。应该哥林多前书提到了四封书信，那另外两封呢？如果它出现的话，我们说它是正典嘛？按照我们今天对正典的领会，它出现了，就算是保罗写下来的，它仍旧不能算为正典。OK， 它顶多参考，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使徒时代，使徒们。他们从主那边接受一个特殊的任务，把这27卷书信筛检，把它这个筛检出来啊。还问了，当然这个问题是还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正典会出现呢？摩门教相信啊，摩门教就认为说他们的那个Joseph Smith 这个在什么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的那个金叶哈 ，the golden leaf， 那个呢就是他们的canon 啊，这 canon 今天摩门教认为不得了，在这 Salt Lake City 啊，他从来不给人看的，那究竟有没有你也不知道啊，就像从前的犹太人他把那个法版呢、摆在约柜里面，约柜里面到底有没有，没有人知道，呵呵知道，因为太神圣了，就当然他可是你看。这个犹太人的法柜里面摆的那个法版，当然不会给你看了。我们这个金叶片是神给我们摩门经嘛，他给这是我们有所本的啊、就他们相信正典，还有正典出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世界乱了套，每一个团体都可以声称说主给我们新的看见，那这就是新的看见啊，这样。所以灵恩运动啊。他虽然主常常对他们说，但他们还不至于说神给他们正典，没有，他们至少这个谦卑还是有的。所以常常说不要把他们看成异端，不对的，这种指责太沉重了，不对的，绝对不对。那所以在至少在正典的教义呢，那么福音派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反而是像卡尔巴的在这正典上出问题，他认为。他的概念就等于说神界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圣经不是神的话。因为正典的概念呢一定是在圣经其实原文就是 the book,、the book。在 the book 跟 God's word 中间画了一个等号，对不对啊，你就说圣经就是神的话，因为它是正典，它是神的话。那么对于新正统派的人来说，这个等号摧毁掉了。好，我们还有七分钟吧，看一下哈。我再提到这本Greg Allison 哈，如果喜欢教会历史的人这本书历史神学，它是配搭古德恩的系统神学写的哈。OK， 像他的第二章就讲到正典的问题。OK， 你可以那正典问题哈。好，我们看一下哈，犹太人没有赐经的问题，在旧约时代他们就很清楚了，先知不再有了。 除非弥赛亚的降临。那么犹太人既然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呢，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呢，像主后九十年，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六十年了，然后他那些 rabbis 他们在这个在圣地的 Jamnia 开会，说22卷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那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的话，就圣经就只有这22卷。那古代的教父，基督教的教父了，Justin Martyr 不能说教父，他们叫 apologist， Polycarp 是徒孙呐、主耶稣的徒孙。Polycarp 是使徒约翰的极门弟子啊。Irenaeus 他又是他是徒曾孙，OK， 四美纳人啊，他四美纳人。那么特土良啊，北非的一个律师啊，我好喜欢特土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退休了我要开始去读特土良。所以北非啊，所以这个古代的神学最厉害的是在北非，特土良，亚堂拉修、奥古斯丁都是北非的人，所以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的发源地啊，不是巴勒斯坦，是北非，也不是小亚细亚，是北非。这是所以这个最早的一个异端叫 Marcion 马基安，他主要攻击的是正典的问题，他挑拨新旧约两约的差异，因为他接受了这个异端的思想啊，就是他挑拨，所以他产生了旧约新约有冲突有对立啊，于是呢，他认为保罗的东西是对的。然后把旧约部分通通删掉，福音书呢只留下路加福音，因为路加是保罗同工，他们只认保罗，使徒只认保罗，而且他们的保罗是又经过他们筛选过的，所以有人说马尔斯永是最早去编篡圣经的，这一点呢，我上课时候我的教授 Dr. Gavin 他不以为然啊，他不以为然，使徒时代的教会啊。没有正面的见证说给一个27卷的清单，我们至少我们也不能够说马尔斯永给的是就是第一个最早给的，不一定，可能有，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有一个 implication 是有的，而且他所给的肯定不全嘛，因为他是异端嘛。那么有人就说，那么古教会去用正典的回应呢，是回应这个马尔斯永呢，我想这是绝对是有道理哈，你的正统教要回起。主后170年最古老的清单是出现的 Moratorium 但是出现在这个17世纪梵蒂冈的一个古卷里面找出来，很那么这个清单里面有出现了27卷，主后170年，它这个里面分了三栏，一个是正典，多了两卷，你看还是多了两卷，少了一些经卷啊，少了一些军卷，排斥了一些书卷，有一些是说不要的，有一些呢是该有的而没有的，有一些不该有的进来。换句话说 Moratorium 在主后170的时候，他的清单开出来还是不完全的，至少他有开始排列了，对不对啊？那古教父也都有他们提出来的，但是呢到了刚才再重复过367年亚堂拉修第一个提出完整的27的，不多不少啊。那么至于旧约的话，古教会因为采用70世纪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基督教接受旧约不是因为拉比在主后132年开会，不是，因为我们接纳了70世纪本，所以没有次性的问题，古教会反而不太有。拉丁教会兴起以后，那么因为它是跟着 Septuagint 去翻译的，也没有次性的问题，所以次性的问题是在天主教的后期，为了要产生一些他们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比如说炼狱啊，为死人祷告啊，他们发觉这事情里面他们会去运用这些东西，尤其是做宗教改革1546年的天特会议的时候，他们正式的把这事情列为他们的正典啊，这样。 好，我想差不多就这样啊。那么，那近代圣经对这个正点又产生了严重的打击。我刚讲过呢，卡尔巴就是这样一个。好，我们先祷告，好吧？你再那个，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用不多的时间把 canonicity 的问题走过一遍。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用谦卑的心再去更多的读这个系统神学去思索，不只是读古德恩啊，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别的系统神学的书，我们都能够去阅读，这个集思广益啊，让我们再回到圣经去思索，你给我们在教义上的带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我